用历史分析时事，只要是个外，不分国内外，通通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周一至周五早上11点至12点，请收听《历史一奇秀》。
各位中广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历史一奇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的是我们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冰哥。
大家好，
冰哥好。我们今天呢，好，这个两个主题啊，聊完，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再聊聊其他的哦。因为最近其实议题比较分散啊，但昨天确实有一个呢，就大家突然注意到，只是到目前为止，好像民进党也没什么积极的回应哦。什么呢？叫做赖皮寮就地合法化啊。那这实在是很夸张啊！当然，民进党现在的这个就用了当地，就是他隔壁的邻居嘛。因为赖皮寮之前我也去，就是算是做游记探访哦，来集这个。这个直播非常高的人数，而且大家呢回应的很热烈哦。我看到现在还有人在留言哦。那这个他的邻居说啊，不对啊，因为你们呢树下有人煮火锅啊、哦，所以我们在门外加装监视器啊。那我们呢也很可怜啊，我们好几代住在这边的啊，哦，我们只有地上权没有土地权哦，所以也需要解散啊。哦，那看起来赖皮寮最新怎么就地合法呢？哦，就地合法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呢，哦，比照。把这个矿业用地比照原住民用地呢，好，就地来合法。冰哥，这实在是太厉害了，是不是跟我们解析一下这件事情？
不是，我觉得本来矿业用地这个的问题是一个时代性的因素，是应该要解决。可是要解决，应该是全国整体规划一起解决啊。嗯、全国这么多矿业用地，为什么只解决这一块？那其他为什么不解决？我就觉得很奇怪。你要解决，大家一起解决，不是也好吗？你就大家变成一起去。其实我不反对这样做，因为我说真的。对赖清德这种个性的人，这种品性的人，你打他赖皮寮也没有什么用、啊、因为这个人就不要脸了嘛，不要脸的人你打他有什么意义呢？可是问题是你也不能做得太难看嘛，你好歹就是全国大家一起来，所有的矿业用地我们就让他 合法化，我觉得 OK 啊，让至少让这些居民能够住得比较舒服一点，我觉得是可以的，让他有产权。可是现在你搞这种特例，特别为了赖清德，然后去找这些邻居朋友出来讲说啊，只是因为我们受到骚扰。那现在是不是哪一个想要合法化的，我们就找几个人到他家门口去骚扰一下，那你就让他合法化了吗？不能够这样来嘛。我觉得中华民国好歹算是个法治的国家，不要每次都搞这种特例乱搞一通，这样是真的。我觉得搞得我们就是完全变成人治的国家，只要谁有权力，谁当了总统，或者谁掌握了某些东西，大家法律遇到他就要去转弯。其实我们今天待会等一下谈的很多事情也都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只要法律遇到特定的人，有党政的人，就整个就转弯转掉了。那这是我们大家辛辛苦苦建立这个国家的目的吗？我想根本就不是吧。
是，所以兵哥讲到一个很关键，就是为什么遇到特定人士转弯呢？那我把那个细节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呢，哦，这个最近啊，这个民进党议员呐、啊，好、哦，就是像是江宜臻啊，好、哦，他们就在议会啊，就新北市议会就问到说，废矿土地后面的处理要怎么办呢？哦，那就在逼问这个等于新北市就侯友宜市府的地震局了，哈、哦，结果呢，哈、哦，就要求啊，哈、哦，这个就是如何来处理哦。那很好玩，地震局的局长叫汪礼国，他就说啊，四月十五号的时候，其实国土署有来找他们开过会，说，哎呀，相较比较单纯的私人矿业用地呢，就比照呢北太雅原住民族特定区域计划106年5月16日以前的建物，可由地方政府变更编地为建筑用地，好。那这个不不，这个江宜臻啊，他就说啊，这国土署啊，这不是刚民进党的立委了啊，说立委了，说错，是国民党议员啊。那他说国土署宁愿先替赖皮寮来解套。那呢，范围影响较大，就像斌哥讲到的，新北水金九啊，特定用区呢，却要等到第二阶段，相当的离谱。所以他还给他拆阶段进行，而且国土署目前他只有北太雅原住民族特定区域计划。而且这个东西他们默默在进行，4月15号进行，是要不是议员问出来，我想可能也有官员或者私下赶快跟议员讲，赶快要咨询，否则的话，这东西就照这样就撸过去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有司法性的问题，你随便找一条北太雅原住民族这个法令来帮他解套，那请问一下赖清德是原住民吗？他不是啊，他不是原住民，
他是什么族？
那我不晓得他是什么族，他凭什么适用这条法律？对啊，那如果说那一块区域是属于北太雅原住民族保留地的话，那合法化 OK， 但是你要撤出来，因为你不是原住民族，你没有资格买原住民族保留地，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乱来一通嘛。我觉得你用这种方式去帮赖清德解套，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解套，其实是帮赖清德洗脸。嗯哼哼，那我觉得根本就是让大家觉得赖皮寮永远就是一场笑话。民党想要这样搞可以啊，我觉得以后那个地方真的会变圣地。以后所有，我呼吁所有你们家有矿业用地，然后到现在没有办法取得土地所有权的人，你们都可以去赖皮寮朝圣，因为那个就是你们未来的希望。你们未来就可以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法律，让你们的土地获得所有权。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夸张哦。其实议员也有提到了，就刚才丁哥讲到了，又不是原乡、
啊，
为什么可以比照解套？
莫名其妙，不然你就把那边划成原住民保留地。
他算原住民吗？
啊，你可以啊，我们可以修改原住民的定义啊，只要在边两代以上或三代以上就叫原住民啊。反正原住民也是定义的问题而已嘛。
哦，对哦，司法性问题。所以如果照这样的方法的话，那以后只要老祖宗。好，比如说水利地，那水利地也检套啊。
是啊，
以前水利地最多事情了，因为大家也知道那个水利地哦，就是很多人都是租那个土地嘛。
对，
大概是民国60年、70年前的时候，这个国民政府开始比较扎实的去推动这个所谓的土地，讲白了就是这个佃农拥有这些土地的时候，那有一些人他还是没分到，他就去借了这水利地，然后就盖房子，那传了好几代，一屋传几代，
啊、
然后那水利地。水利地，反正现在你这些水利地相关的哦，这个农也变农田水利署了，你也国有化了，那是不是的？那这国家不就变成那以后那就是看谁？而且他用适用的法律，我觉得也很扯哎、欸，他写的是106年5月16，106年都2017年，有这么晚的落日条款吗？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我可以感觉得出来啦，这个矿务署为了要去帮赖清德。解套已经煞费苦心去到处找法条，实在找不出来之后，莫名其妙找了这一条出来。但是何必这样做呢？我觉得很简单，你就叫民进党的立委提案嘛。
嗯，
你就提案就是我们针对这个所有的矿业用地或者水利用地，我们做一个全国通盘的大检讨。
嗯，
然后来我们全部就是大家一起规范，一次解决这个陈年老问题。第一个造福所有的全国的民众，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其实赖清德不需要从那边解套。因为好，他现在就算土地所有权有了合法化，对不对？他不是承诺他要捐出来吗？
哎、欸，对啊，
对啊，所以你合不合法有什么关系？那也不是你的、啊。
他说他在 Google Map 上面打马赛克。
是啊，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搞这种笑话，真的丢人。而且说真的、啊，赖清德那天讲说什么他的房子经过建价只值17万的时候，我就觉得快笑死了。你那个17万，哎、欸，那个叫公告地价，好不好？公告地价，你拿出来跟人家说贱价，你要不要脸啊你？我那天去查一下，我家公告地价25万，我还比他多8万，是怎样？我比
那算起来比他有钱了。
对啊，
那你劳力士有几只？
我一直都没有，我也不喜欢劳力士。其实说真的，赖清德有几只劳力士，我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他就算那个地有一点小违法，那是时代性的问题，我觉得也都没有什么。可是你不要搞这种无聊的事情，去把事情越搞越大。我个人是觉得赖清德。要捐，我不相信一个副总统，而且马上就要当总统人，你想要公益信托会信托不出去，打死我都不相信。你随便找一家公司都有，你民进党就开了多少家公司啊？随便弄一下就可以信托出去，是你不想嘛？你舍不得嘛？
嗯、
那舍不得也没关系，食言而肥也没关系，你就老实告诉我，我赖清德就是个混蛋，我食言而肥，这样我就原谅你。
嗯，
我相信全国都会原谅。
哎、欸，同意。
对啊，
你就说我赖皮就好了。
对啊，我就是赖皮嘛，不然怎样？那大家也接受嘛，因为我们就选了一个赖皮的总统，这样不是很好吗？
但这件事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民进党没什么要回应，可是民进党的侧翼动得很厉害啊、哦。这边跟斌哥分享一下哦，昨天呢，我把这个贴出去之后，半夜大半夜的啊，就账号冒出来，然后我看了一下，还不是新账号哦，是有一段时间的号。其实民进党现在都。因为以前用新账号都被人家知道是网军嘛，然后很厉害，每一篇都跑来骂我舔共，他没其他可以骂的，而且他是每一篇这样，他就是从最近这几篇就跳着留言，我觉得很神奇，也是脑袋有问题是不是？
我跟你讲，很正常，这是他们最近的公司，我也经常被这样攻击
哦，是，
而且我不管我谈什么，我连吃个便当他都说我舔共，他就来留言说你舔共，就这样，这些人就故意的。他其实没有为什么，他也不想跟你讲道理，因为他知道讲道理讲不赢。
是，
那他也不想让人家针对这个问题去思考，因为思考反而会让问题更大动。你想想看，如果他跟你争辩赖皮聊的事情，那反而引起人家注意，因为你也算是网红啊，对不对？那很多网友可能就开始注意，哎，赖皮聊的司法性啊，赖皮聊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反而把问题炒大， 这个不是他们要的效果，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大家都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就想尽办法去检举你，让你变黄标，让比较少人看到，然后他们也不回应，因为他不想吵这个问题啊。
对，
然后呢，拼命的不断洗舔共，目的干什么？让那些搞不清楚你是谁的人一看，啊，这个叫舔共，我不看。
哦，欸，
目的就是这样，
这厉害，精准打击，定点清楚。
是啊，是啊，这个是有策略的，而且他不是只针对你，他是针对所有的这些人，只要他们不希望他的言论能够广泛散布的，他全部都用这一招，那就是让这些新生代搞不清楚状况的人上当。就这么简单。
是，所以呢，这个不提出不解决问题，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哦，确实是这样啊。因为我看了一下，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冒出这么有恶意的这种账号？然后还有比如说呢，他就去有台的节目上面跟你说，哎，这个人讲的全部都是废话。
是啊。
所以这以人废言就可以阻止赖皮寮被讨论哦。那这个兵哥，我请教一下，你觉得就赖皮寮现在这样的状况啊，他还有一个说法是说，这是新北市政府该处理的。那你新北本来这中央有修中央的这个只是个规范，重点是新北市政府啊，你新北市政府这个这个放行的啊，你怎么可以怪说这个是国土署的决定呢？
哎，这个是中央的法令吧？如果各地方政府都可以有这么大的权力的话，那还得了？
嗯哼哼哼，
因为这个是牵涉到中央土地，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土地为什么它没有办法取得那个土地所有权，是因为那是国家的土地耶。国家的土地，地方政府可以私自处分吗？那太棒了。那现在各地方政府爽翻哦，这是国家讲的吗？国土署真的要决定要这样干吗？那各地就可以大送啊，所有你在那边占据的，我全部都说你就地合法。
嗯，
那这样，那国家要怎么去讨？你要知道这些土地牵涉到很多，有的是国土署的，有的是国防部的，有的是各个单位都有。那请问一下，你要怎么去解决这种问题？这种东西为什么要中央来解决？就是因为中央你要根据法条，那有一些法条是不完备的，你要修法，然后要把它明确定义之后，你才可以去处理这些东西。
对，
那我就觉得我们政府很乱来的，就是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法治国家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什么？当你法律没有明确定义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不能随便乱动。
是，
因为你乱动，这个到底是违法还不违法，没有人知道。所以你现在如果有争议、有灰色地带，你就要清楚定义它，然后再让大家根据法律去行动，这才是正确的方向。但民进党不跟你搞这些，因为他知道如果去搞这些，就会衍生出很多为什么要针对他修法，这是不是特权？会不会有图利谁的问题？那他不希望你去吵这个问题啊，所以他就宁愿用这种灰色的方式。哎，我一方面这个让赖清德过关了，另外一方面我不提这件事情，就让他极尽无声的过关。然后呢，接下来他们也不会去提什么公益信托这些，他也不讲，就希望这件事情永远消失，就是这样。我觉得做一个总统做到像个小偷一样，每天偷偷摸摸，是丢人现眼到极点。
其实我是觉得很神奇，因为他是合法到106年，就2017年嘛。那我就想到说，去年哦，去年底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嘛？当时很多人跑去就质疑说：“哎，你赖清德老家，你这个建物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那不是花了大力气，
是啊。
然后大家那边找了空照图哈，我脸书也贴了好几个。然后我们在有台讲评的时候，兵哥那时候也解释了很多。大家都发现这就不可能是旧的建物，可他就自己要睁眼说瞎话，说不可能，这就是民国92年以前的建物。那今天他公布出来，工业这个国土财产署公布出来的这个最新办法是用到2017年，这不就是这个怎么讲啊？这不就是这个睁眼说瞎话，或者说事实上你就已经真实的验证了你一件事，你这个建物就是新的，你就是公然说谎嘛。
我老实讲啊。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 A 眼、B 眼还是 C 眼，你大概都一眼就可以看，根本不需要去查什么资料，你就可以知道赖清德那个家绝对不是他们家的老房子，绝不可能嘛！你再怎么样也经过，就算你老房子真的在那个位置，我们先不要讲，可能位置根本不在那里。
嗯，
就算真的在那个位置，你一定经过大幅的改建翻修嘛？
对，
不然的话怎么可能是现在这个样子？你赖清德小时候公寮长那样啊，哪一国的公寮长那样，我是从来没看过。所以我觉得这种说这种谎干嘛？其实，在我们一般正常人都不会想说这种谎。
对，
比如说像劳力士手表，如果有人说我今天戴劳力士手表，我就给你看劳力士怎样不服哦。
嗯，
对啊，我戴劳力士怎么了吗？我赚的钱不够买劳力士吗？那到底有什么好隐藏的？可是你看到了赖清德就会找了吴征说一段，然后找了卓冠廷说一段，然后两个人讲的还都不拢，然后出现第三段，到最后自己再出来讲一段，然后跟前面三段又不一样，就是很无聊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赖清德就是一个超级 gay 掰人，就是明明很简单的事情，你直接讲清楚就好了嘛。
嗯，
我说真的，赖皮寮的事情有什么大不了？就算是违法， 那也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你缴罚金就好了嘛，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啊。这个到底有什么？有人会因为这样觉得他有什么重大的这种问题吗？我不觉得啊。所以这种东西都要用尽各种谎言想要去掩盖，只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就是假掰到极点的一种人。他表面上希望维持自己一种圣人形象，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赖神，可是实际上我觉得他根本是个蠢猪。
我有想到就是家里挺绿的长辈，就是说，哎、欸，老亲就不搞，哎、欸，做坚持啦。那我现在终于知道，因为他的坚持是坚持赖皮佬合法无罪，
对，他坚持胡乱到底啊，对啊，就这么简单啊。
对哦，所以这个赖皮佬事情真的，我相信民进党这几天应该会花大力气去把这个言论给压下去，
是、
哦、因为这个事情。我认为他是不想让他扩展的、哦、可是问题就在于说，这真是太荒谬了。就他竟然有人有脸有皮敢比照自己是北泰雅族，我真的也
没有了。不然呢、啊？我们成立原住民族第101族叫赖皮族啦，他就族长了，好不好？
有网友说叫哭德族，
对啊，哭德族也 OK 啊，要随便他嘛，他不管你什么族就什么族。
不过我跟各位说，你在脸书或者在 YT 或者在相关社群呢、喔，你如果用这个什么谐音梗哦、喔，千万要小心，你很可能被检举言
是啊，
这个种族歧视言论仇恨，你的账号可能会废掉。
我跟你讲，现在越来越离谱。昨天不是一个新闻，人家不过是把那个周楚除三那个头把它换成
是
蔡英文跟赖清德，现在要成立专案小组来调查，
是。
是这种鸟事情要专案小组调查，这是拜托我们的警察、我们的司法，每天都要忙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真正该做的事都不做。
是这个周楚川的事情是真的很夸张啊，因为昨天也在 PTT 引起了这个震荡啊、哦，因为这个新闻是这样，刚才兵哥说到了，就是本来周楚川大家知道嘛，陈桂林嘛，
是
哦，那就阮经天演的，然后呢，这里段的尊者就是的段落、哦。然后就是在那边拉头发要剪这样子，然后就有人把它换成民进党这些政要，结果就现在也被查。然后 PPT 的网友说啊，哎，现在什么民主自由笑话，好、哦、笑死，这样也犯罪啊、哦？民进党小警种，还有人说呢，这个爱玩吧哈，对不对哈、哦？这个是煽动罪啊，敢把赖清德换成尊者哈、哦，而且很好笑，同样的图呢，柯文哲也被改过，
是啊。
然后就还有马英九也被改过，但是呢，就他们通通没有要查，都说这是言论自由。换成赖清德，马上呢大动干戈。
所以这些人就是鸡肠鸟肚嘛，完全不能够让人家哭手或是搞笑一下都不行，那他们自己就可以，他们自己的网军去弄啊，把他弄得美美的、很漂亮或怎么样啊，他就可以。但是别人弄就不行。所以这种人去跟人家谈言论自由，真是笑死我看。郑南榕早就从那个坟墓里头弹出来
啊！真的、哦，好，这个是关于这个赖皮寮的事情哦。那我们有办法的话，继续追下去。但我认为有点无力之感啊，因为，比如我最后做一个结论，想请教你的看法，就是说，难道在台湾真的选赢阿个酸雅个生活和我们摩利贝安诺这样的心态，在阿扁时代摩利贝安诺嘛？那我现在为什么赖清德这么公开？阿扁时代，我们还可以说这个资讯还相对比较封闭，因为很多东西你还是得看比如你还看第四台嘛，然后你这个很多资讯网络问题也没那么发达。到今天这么多人去赖皮寮朝圣，到现在每天可能现在此时此刻还有人在赖皮寮朝圣，然后网络都查得到，可他可以公然的把 Google 的地图给打马赛克，然后要求 Google 把那个这个侍卫扫地的就做执行他守卫非法之外的工作的事情的公然给下架，然后到现在选完之后竟然可以公然让国产署去找一个条例，而且还不是修法，各位，他是用行政命令把他搞过、哦、用这种方式可以照这样子公然的糟蹋这个践踏这个是法律吗？还是说这个法律真的只有律师？这太夸张了。我觉得公然盗匪公行于世啊，
这其实只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台湾从来不是法治社会，
是
台湾就是个人治社会。那只要有40%人他觉得法治根本不重要，他是看人的，那就够了。他只要有这40%的坚定支持就够。而且台湾说真的违章建筑到处都是。
嗯，
所以你去，我记得去年当开始在打赖皮寮的时候，我就听到很多台湾人就讲说什么，就说啊，哪一家没有违建，这种东西也要打，无不无聊啊。就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因为他家也有违建、嗯。可是问题来了，问题是这些人的标准是柯文哲家有违建，哦，你要拆；黄国昌家有违建，你要拆；韩国瑜家有违建，你全部都要拆。可是我们民进党人家有违建，那个刚好而已啊，什么大不了啊？我们大家不都这样吗？所以当40%人有这种心态的时候， 你跟他讲道理是没有用。我讲实在话，所以这也是我对未来很悲观的原因，也就是这 40% 人几乎是铁板一块，他很难动。那未来除非你有办法聚集到 60% 的人，想办法在选票上碾压他，不然的话，他只要巩固这 40%， 基本上就天下无敌了。只要再也分裂，他就永远都会赢。这个就是台湾未来的现况。
是哦，兵哥真的很精准，因为昨天来我这边带风向 ID， 他最后跑到我 PO 赖皮奥的那个 YT 的那个社群的文章上面，他就真的讲了，他说：“你看哦，这完全被你讲中，马文君庄园、严宽和、
是啊、
黄国昌、草地科啊，不要顺便分享一下嘛。”
是啊，
我这就是，哎、欸，这被点名这几个，哪一个没有自己猜？
人家都猜了，
然后缴罚款的什么的，
那就是赖清德动都没动，然后还 Google 帮他掩护，然后维安要去帮他助手。那你们觉得这种标准是一样吗？那老实说，你有这种标准的，你不要来跟我谈什么政治或者谈什么自由民主人权，因为你根本不配。
哦，所以啊，真的，真是也是眼睛大开了啦！哦，没有想到在21世纪的2020年代，还可以看到一个自诩为亚洲民主先进啊经济体啊这个政体民主同盟的核心啊，那结果呢，竟然做这种事情了、啊？那也简单讲吧，民主就是你明我主嘛，
是啊，
我民进党为主嘛，
我帮你做主啊，
我帮你做主啊，对啊，我民进党最主嘛，啊。实在是有够夸张，而且这种网军这种洗法真的是太扯了，因为他都可以跟你讲的不着痕，就是说你有证据有什么的，最好是有这种热心网友啦、哦、突然冒出来，也从来没看过他在这个频道上面干嘛的、哦、所以可以了解啦，就是说这一块确实是他们心中的软肋，可是他们的处理方法就是不但哈、哦，南公台湾围攻赢啊，叫各位赢啊，喂，是上恶极的。
我跟你讲，他们最擅长的一招就是什么？莫名其妙来哦，比如说你指责民进党什么东西，他也不来跟你讲理，他直接跳下来就跟你讲说，我们台湾人不会接受你们中国人怎么样。
哦，对，
就喜欢用这一招，
讲到之后就开大嘴，
就是反正他才代表台湾人，你不是台湾人，你滚出去。他们就是用这一招，然后我的回应也很简单啊，你凭什么代表台湾人？你算哪根葱啊？我为什么要被你代表？你是谁啊你？但是民进党的人很会自我洗脑，就是这样，他会自己洗脑，告诉自己的主角，我们才是台湾人，他们不是。这一点非常厉害，因为说真的，要那个脑细胞容量比较低的人都很容易被这样洗脑成功，你知道？那我觉得这也是台湾需要去克服的，因为台湾现在脑细胞容量低的人太多了。
确实啊，这个真是个天大的一个问题啦。不过啊、哦，这个还是要继续揭发这些死壁，让更多人知道，看看有没有更多人可以了解到。好，那不管怎么了解，哈，广告不能不了，我们进个广告。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一起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有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的是资深媒体人谢汉斌斌哥，
大家好。
好，斌哥，这个第二件事情呢、啊，比第一件事我觉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哦、这个台南市正副议长贿选案呢，邱丽丽啊，就是台南市议长邱丽丽、副议长林志展等10名被告全部获判无罪，听清楚，全部10名被告、哦，包括什么呢？包括、啊、那个郭在清啊，
对，
通通获判无罪。而且呢，这个每票1000万的这个利诱啊，还有包括呢比枪恐吓议员啊，半路带上车啊，哦，还有呢这个什么承诺可以政治利益分配啊，这些东西通通判无罪。而且当时的时候，检方呢是以契约贿选、妨碍选举啊等等啊、哦，而且呢，事实上当时多路查抄的时候，还一度啊，好、哦、这个限制出境嘛，啊没有限制出境，一度交保，然后被大家骂了之后呢，台南市的主任检察官还辞职了，他不干了，哦、然后换了新的检察官啊，然后后来呢再提高交保金哦，但是大家说为什么他这个交保这么松散呢、哦？那邱丽丽的这个跟林志展呢，还有啊郭在清啊，也就是我们刚才讲他的金主啊，那也是其实也涉入了很多弊案的。好，这个郭在清啊，他目前呢十人都说我们是无罪，为什么？他们讲到一个关键说，我们这叫政治性换票，
是
不是契约贿选。那我想到，哎，当年李全教的案子，李全教也不过是跟这个他要收拢的这个这个议员啊，无党籍议员，跟他讲说，哎呀，你啊，你再支持我，下一次我就协调国民党呢，好，在这一区不要提人，就这样而已。就被民进党起诉哦，
那个叫怂牙疼一样，这个解释不同、
对，这是很荒唐，这简直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但是全部哎，我把所有名字念一念好了、哦。还有台南市区的余惠理事长林世杰，台南市无党籍团结联盟顾问杨志强，无党籍市议员黄立昭，国民党市议员李文俊，他的友人黄怡平，国民党市议员李正国妻子高梅仙。蓝绿五党籍在台南这一卦里面，哇，大家一整卦了，一整统了。当然最夸张的还是市议员跟副议长跟副议长哦，这个简直是还有郭在清，斌哥，这太扯了，这是扯到爆。
其实哦，就是律师会提出来，因为律师是帮忙辩护，他会提出来说，我们是政治性换票，不是买票。那他可以提啦，因为律师有这个权利。那问题是法官为什么会相信？那法官居然采信的话，所以法官在告诉我们，你知道什么事情吗？就是呢，因为台湾是个鬼岛，所以我们在政治协商的时候，手上拿几把枪也是非常合理的，是这样的意思嘛，对不对？然后呢，政治协商的时候把人压到车子上去刚好而已嘛，对不对？因为他不愿意协商嘛，不愿意协商，我一定要促成协商成功啊，所以我把他压到车上去嘛。所以以后我建议哦，以后立法院你们要协商的时候，对方不愿意协商的时候，把他抓起来，抓到车上去协商，因为法官有判例啊，台南判例告诉你无罪啊。对不对？就是这样的。那如果再不听话的话，拿枪逼着他来协商，不来协商的话，那就试试看嘛。对啊，就是这样，只是不要开就好了。然后记得不要对人开，去对一个一间屋子开88枪，那是没事。就是这样子啊，因为这法官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无罪啊，这个都不算什么啊。用钞票去换选票是 OK 的，没有问题，因为这不叫买票，这叫换票。所以以后我们只要拿票换票，请大家记得，只要用票换票。你如果用虚拟币，那可能就不一样了。对，所以这是台湾法官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示，非常好的一个示范。我跟你讲，台湾有这个案例一出来之后，以后台湾已经没有贿选罪了。因为大家都一样啊。郭董，我恭喜你解套了，你们所有人都可以用这样帮自己辩护。就是这样，我都是拿钞票换选票，不行哦。法官说可以啊，那所有的怂鸭汤全部无罪，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只是协商而已啊。协商不行哦，对不对？我们跟老共都要协商的，对不对？何况是自己这台湾人自己内部有什么好不能协商的？所以只要秉持这一次台南法官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指示，以后台湾就是一个鬼岛天堂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无罪，太好了。
哦，哎，这真的是听完斌哥吐槽，实在是我已经到了有点哑口无言跟瞠目结舌的程度，不是，真的是太扯哦！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案子真的很长，而且这个案子里面它牵扯利益是错综复杂、哦。
是。
那后来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郭在清这些人要搞这么多钱呢、哦？原来他们志向很远大，他们想要攻下这个台南市议长。那当时也很明确，哎，都有媒体报道，这是很扎实的报道，甚至有人说有连有录音啊，什么都有。
是、啊。
但是现在这些次案件是相关的证据，好像。现在这个剪掉也不提了。好，那奇怪了，徐巧芯他家的案子哦，那报根本跟徐巧芯查到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起诉书也跟他没有关系。然后现在根本徐巧芯像杀人放火一样，
是、啊、
他这个在过年的初一哦，然后跟他妈两个努力加班，然后没办法回老家过年，然后这样子赚20000块，其实说真的也是就是辛苦钱没多少。然后被放大成贪污腐败，郭在清88枪啊！刚才斌哥有提到，我们就把它回复一下。郭在清当时是涉及哪几件事情？第一个是他对那个土地，好，首先呢，他这个炉渣嘛，他们是这样哦，买一块地，农地，其实有时候更不是买，就租，欺负那些老农去租一块地，把那块地的优质土方偷偷卖掉，挖了一个大窟窿之后呢，去用低价哦，甚至呢特定标的方式呢，去把这个台南的这个。相关的炉渣那个标售到，那因为炉渣是有毒的，所以呢炉渣的处理费是很贵的，它的掩埋是要有特殊的状况，那就直接就地埋进这个土地里面。那因为通常这个炉渣里面都还有一些重金属、哦、因为这个炉渣就是冶炼这些残渣嘛，然后埋下去之后会产生铬啊汞啊等等的污染，然后就地掩埋填平之后啊， 在呢这个土地上面呢再盖一个空厂房，盖一个空厂房之后里面呢哦有的时候可能租出去，但大多数时候里面呢又堆什么事业废弃物，再去标事业废弃物再堆。然后呢厂房的上面呢好、哦、这滥用这南部为了要加强这个太阳能奖励的方案再加太阳能板。那最扯的是有一段时间政府为了推太阳能已经失心疯，其实到现在还是啦、啊。就是呢这个你新成立太阳能公司哦，我自己小弟也办过几支啊，基本上可以跟政府啊就是拿到这个案子之后呢，第一个保价收购，再来呢还可以带来贷款，而且哦非常好放行。
是啊，
所以等于一块地哦，然后恩吃之后呢，这些东西还可以拿来怎样，还可以把这个土地，如果他买下来他还拿去超贷，然后用人头公司把它放倒。所以你看一块地兵哥，那所以他这个不知道赚多少钱，然后每一个都是暴利，毒渣是暴利，事业废弃物是暴利，这个太阳能板是稳赚不赔，你看云豹已经都上天，都快上市了。所以他们捞这么多钱，然后还买了光电豪宅，你可这是简直是鬼扯。然后邱丽丽他们还住在一起，然后现在嘿把这些邻居公然判无罪。那以后如果要无罪的话，我看就去买这个光电豪宅好了。这个照这样子的话，这个台南的圣地是那一栋光电豪宅啊。
我觉得要不要去查一下法官是不是也跟他们邻居啊？我都搞不清楚啊。
是，
对啊，因为台南这个法官他这样判哦，其实最重要的指标意义是什么？你知道，就是。光电案之前不是被大家骂翻了吗？然后现在有很多案子弊端都出来了吗？现在这个判例一出来，在告诉我们，哎、欸，绿灯重新打开了，又可以开始玩了，因为无罪啦。当初为什么要议长正副议长要贿选？为什么一张票1000万？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准备透过议会去把过去本来限定的不能开放做光电的地区要开放，
嗯，
让他们继续弄。那现在议长正副议长都无罪啦。那大家都是清白的、啊、那大家都是清白的，好，他们就重新回到议会，他们就敢提案。
嗯，
那提案也没有人能够阻挡了，因为那边市长是民进党的，然后议会也是民进党人多，然后现在这一狗票出来全部都是清白的、啊、法官也支持他们啊，那太好了。光电在台南另外那一半本来被挡住了，我看也完蛋了，那一半以后就整个盖过去了，台湾以后就真的完全变成光电之岛，到处都是光电板。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台湾人你真的可以这样忍受，我真的是很佩服你们这样子恶搞，你们也可以让他这样恶搞。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下一次选举民进党在台南还是大胜，那就真的没话，那就是台南人的选择啊。
嗯，
那你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你们就支持大家这样恶搞，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不是吗？
其实台南问题真的很严重。刚才兵哥提到一个关键是这个台南的这光电真的是很夸张啊！我之前自己的直播我就是带大家用那个 Google Map 然后去看那个台南光电板，因为我高雄人嘛，那时候还没搬上台北的时候，我假日都会带着家里哦，就是去台南屏东绕一绕，然后那个光电哦是一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增长，只是那时候觉得这个增长啊，因为毕竟你是肉眼看嘛，所以是平面看，你没有发现那么夸张。可是呢，有一次我上直播就心血来潮，说：“哎、欸，我们来看一下现在长这样。”冰哥真惊呆了，太夸张，那个暗场多到吓死人、
啊。
然后你自己去，这样你抓下那个用那个 Google 小人刀，在这个路上这样看哦，哇，这个所有的余温大部分废掉。那当然，屏东就是砍树种电嘛。台南是怎样？
啊、
台南是废鱼塘种电，号称鱼电共生，其实是鱼电共死啊。就是都是光电板。
其实我觉得鱼电共生是最蠢的。养鱼的人都知道，鱼是。
要曝晒，
对，而且你温度不一样，鱼的性别会不一样、啊、很多鱼都是这样子的、啊、那你觉得那个地方真的适合摆光电板吗？可是不管了啦，因为对很多人来讲，我现在领得到补助啊，领完补助再说将来会怎么样，谁管他啊、
嗯、
所以台湾就是这样子啊，大家都只看眼前啊，未来我们这个岛恐怕真的会被民进党搞成鬼岛。
是哦，因为他那时候他们还有一个禁制令是说哦，这个什么台61线以西啊，吼，还禁止盖光电板、
啊。是啊，
吼，但是其实台61线以西已经开始在盖光电板，
其实已经偷偷盖了。
真的哈、
啊，
我现在这边哈，找给兵哥就知道，这是台61线，
对啊，
这边就偷盖了，
是啊，
这边给观众朋友看，所以。现在这个只是试点而已，那现在随着他判无罪，那不就是完全开放？
那就可以大举入侵啊，名正言顺啊，
是啊，哦，所以未来大家可能去台南不会再看到一望无际的。宇文都会看了15000的光电板，
是啊。
可是可悲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即便光电板把全台湾铺得满满满，这件事我问过世修了，哦，还有他说还有算过，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够台湾之一，就是全台湾都铺光电板也没有用。
我跟你讲，没有，因为
我们的面积太小了。
我讲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啦，
嗯，
我们现在在台南已经盖的离谱到离谱，其实整个中南部供电板是盖的乱七八糟的一大堆。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从蔡英文接手到蔡英文现在要卸任了，我们的光电到现在占多少？绿能占多少？总共才8%。
嗯，撑死不超过10%。
都已经盖成这个样子了，你才不过才8%，而且它未来占比会越来越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接下来我们用电量会越来越大。
是。
因为台湾有很多晶圆厂又要盖出来了，所以呢，他现在为什么要赶快在台中那边盖天然气储气槽？为什么要增加天然气机组？因为没有火力发电根本就不够用，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而已。所以光电基本上就是个不能打，然后又贵了个要死，然后除了让这一些民进党的这一些绿油油发大财之外，对台湾人完全没有任何帮助的东西，就是玩意儿。
所以真的是很夸张，就说搞了半天，台湾在民进党的手下。是越来越强大，
是，
好像吴钊燮说的，我们是强韧的民主政体，我们是有民主伙伴，还是呢？其实不要说什么外力啊，
是非常强韧啊，死不认错、
啊，真的是非常的，哎，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民进党治下的台湾，我是认为内部腐坏就挂了，
是啊，
其实从中国历史来看哦。几乎所有的朝代啊，它的灭亡大部分是来自于内部的腐败，外部的强权只不过是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是啊，你不管明朝、清朝哪一个朝代都一样，朝代的末期就是大家全部都在乱搞、然后想尽办法掠夺国家的资源，
对，
就是这样子啊。到最后，一般的人都分不到国家的资源，只有那些高官权贵分到，那人民只有干什么？只有叛变了。就只有这个选择，不然你就活不下去啊！要不然就是外敌打来的时候不帮你啊，我们直接接受啊！你们这些有钱人自己去打，我平常为你做牛做马，活都快活不下去，我为什么要为你打仗？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我讲比较那个一点，民进党现在一直跟对岸挑衅，然后呢，一直就一副要抗中保台，可是抗中保台，你最起码要凝聚台湾人的凝聚向心力吧？结果你是什么？在台湾内部造成各种族群分化，然后呢？天天掠夺台湾的资源去满足你们这些绿油油的胃口，那你对一般我们得不到这些资源来讲，昨天不是一个新闻吗？
对，
最有钱的20%跟最穷的20%已经差距66.多倍了，那个是30年前的10倍的差距、欸，
哇！
所以这我们是在急速的贫富差距扩大当中，那这个一定会造成很多人，要么就选择躺平嘛，
是
要不然就是选择。我受不了这种社会状况，我需要改变。所以我个人认为，万一哪天台湾真的发生战事，恐怕你会发现没有人要帮你。因为我被别人占领，搞不好比被你统治活得好啊。那我何必选择去抵抗呢？所以民党根本就在自己搞死台湾而已。
我有想到有一个新闻哦，兵哥讲就是7000个人身价超过1亿。
是啊，
那很可怕、啊。就所以你看这个真的是街上是超跑满街跑。大家想以前看一台保时捷多难看得到啊。
是啊、
现在这个保时捷
满街都是啊，
保时捷休旅车跟代步车没什么两样，对啊，就保时捷休旅车是标配。我想说，保时捷休旅车有这么便宜吗？对不对？这是匪夷所思啊！但是好像就是这个样子。
我跟你讲，其实台湾哦，有钱的人比你想象中要多。因为台湾有很多人，他的钱永远国税局也收不到他的税，
是，
然后他在这任何地方也没有登记。然后他就是从莫名其妙各种不同的管道能够收到这些钱，我相信大家在社会上打滚过都知道这种现象。那这一些人呢，你看哦，税他不用缴，然后利益他全在，然后我们这些人要负责去缴税，负责去帮他买单很多事情。那你说这种社会如果这样的不平衡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种人越来越多的话，这个社会怎么能可能维持下去？一定会倒掉。
真的哦，因为很多这种搞不好他最大的支出是捐献给绿油油。政治现金自己就好了、
啊、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有一些人哦，没事就在讲说今天这个我也捐，明天那个我也捐，他做什么生意这么好赚？为什么能够捐这么多钱？有的时候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真的我就觉得很多人不要傻傻还以为这些人在做善事啊，他实际上你们被人家卖来再帮人家数钞票，不要搞不清楚状况。
这个事情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我之前有经手过一些什么口罩国家队的金主 啊之类的一些案件啊，他们都是这当时口罩国家队创造了一批口罩新贵，我这也在节目上分享过，哪里最多？桃园最多，因为都是那个铁皮工厂。然后这些新贵都跑去哪里？你知道，他跑到中南部来猎地，
是啊，
猎房。哎、欸，一个这个集合式住宅哦，1亿多啊！哇，马上说他们就要出手了， 很夸张，真的很豪横
啊，
但态度不怎么样啊，一看就知道是土财主，叫暴发户吧。
是啊，
但最近不是有口罩国家队说退场嘛，然后大家在讲说，那当然剩下大厂像中卫什么，那因为中卫东西本来就还不错，我觉得给中卫赚合理啦，因为中卫东西本来就，这不是替特定厂商宣传，而是说他们本来就长期耕耘这一块。但口罩国家队里面，大家有没有发现所谓国家队口罩超烂，品质超，一开始都笑说中国的好烂，结果后来发现呢，大陆进口的哦，人家是因为是真的很便宜，那是你给人家叠价或者是怎么样，那对你还不让他进口，你还叫他强迫他改名，他不能叫医疗用口罩，他得用什么致密型口罩什么的，那时候怀了一大堆。可是真正的什么口罩国家队生产出来那个成本，那个产品超烂，可是这群新贵，好，那后面还有各种嘛，什么疫苗的啦，什么什么一大堆的，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做手，那到当时不是还有什么小吃店差点去卖快筛这些的，是这几年真的创造超多这种隐形金主的。
其实民党很厉害的一招，就是他创造了这么多的机会，然后给他们这些特定图利的厂商。那这些厂商很多呢，他反正他事先知道这种消息，所以就赶快来赚这条钱。然后知道这个东西快退场，就不管了、啊，一甩手就不管了、啊，把这些人全部之前裁员啊，全部弄掉啊，反正他钱赚饱了、啊，他就走了、啊。那你制造多少失业的状况，那民党会去理这个？他也不会理啊。所以你一直不断的这样循环下去，整个社会就越走越偏，越走越偏，到最后大家都会看清楚什么，就是你要跟着民进党，你才会有饭吃。你没跟着民进党，你就死定了。但是问题是，当跟着民进党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也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有饭吃，他也还是只能够让那些跟他关系最紧密的那些人有饭吃。那这中间就有一些派系斗争、利益纠葛就会出来。所以我个人觉得，用这种方式来治国，只会把国家带得越搞越糟。过去国民党其实就是这样搞，我讲实在话，只是国民党没有像民党这么明目张胆而已。那现在民党是不管了，我管你那么多，老子就这样干，不然你要怎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再纵容民进党这样下去、啊、台湾人就是在自己害死自己。
嗯，确实、啊，所以我认为国会还是要发挥监督的力量、
啊、
因为民进党国会没有过半嘛。你看最近柯建铭这个暴跳如雷、哦、其实也可以看得出他们某一些程度的不爽跟焦虑了、哦。
是。
那这个最后讲那个打仗的事情，我昨天花了一点时间看了一下，这就是 YT 其实它是给你搞和谐，这很多俄乌战第一线的那些影片它是不能播的，
对。
可是其实在大陆一些平台像 B 站什么，他们都有放、啊、那我最近有看，然后最近他们释出了一支乌克兰哦，自己释出一支他们进攻的，很惨烈啊。所以民进党这样继续搞，然后两岸关系又搞坏。那时候打仗，那里面有一个士兵呢，他们那个乌克兰士兵缠绿色。交代就是新兵嘛，然后他们那个现场他们的班长啊、喔、连长啊、喔、就开始，应该是排长啊，就开始制定计划，他们是一个十二人小，九人还是十二人小队这样子，然后制定计划讲一讲，突然那个新兵突然问就说，那如果我们死了怎么办，灵魂拷问，现场所有人都沉默了，然后呢那个新兵就被拍到冲到最前面，新兵就被打重伤，可能大概就没救了。另外一段呢是一个新兵哦、喔、这个在战壕面哒哒哒，就可能子弹贯穿了他的腹部，然后你就看他一直大口喘气，然后那个血就直接从他的那个镜头那边喷出来，你真的是你可以验证什么叫血流如注的这个就是成语。然后呢就这样，然后他就仰面朝天，就看他看到天上，真的就是像电影里面死掉那个样子，
这个很快就没有气了，就是这么简单。
对，所以
战争本来就是非常残酷的东西。那今天不是有个新闻吗，说有一些乌克兰的女生跑来台湾送给萧美琴什么战猫什么什么东西，那这种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对乌克兰来讲，现在停战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再去宣传战争有 多了不起。
对，所以我说你恶搞台湾就算了，你把台湾搞得兵凶战危，真的很过分、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了，这个30万的订阅一定要集中订阅起来，让更多真相传播出去，还有让我们的广告传播出去。我们进广告，
你知道吗？不花一毛钱，听广告就能支持中广新闻。
当然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同时也要按赞分享，
让中广新闻带给你不一样的新闻。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一起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和李修。我们今天继续追求历史，追求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的是我们资深媒体的编兵哥，
大家好。
好，兵哥好。这个民进党这一次啊，我们看到傅昆萁刚去对岸回来嘛，那我们确实对岸释出了很多新的一些善意啊，但必须说啊，这些善意 其实蛮精准的，好，因为在以前有精准扶贫嘛，好，那现在我发现了，我就精准和平，好，就是你谁愿意和平的，我就跟你做生意。比如说呢，针对马祖来做逐步的开放啊。但我们也知道，像马祖他这次说开放福建，有人说啊，这太小，没有规模。哎，马祖一年撑死就600,000人，好，就让100万人哈，马祖也接待不了这么多人，所以对岸其实是蛮精确的。那我也看到民进党的这个准备正任哈，征除的农业部部长陈俊济啊。他说呢，怎么这个幼稚园到哪一个园怎么可以这样？要就全部开放哈、哦，真有意思哦。那另外就拼命骂傅昆萁就舔够嘛。那当然，现在蓝营现在已经哦，就是要要求啊，这个周三要假动邀请陆委会开放啊、这个陆客来报告哈、哦。好，斌哥，最后一点时间，你帮我们讲一下最近的两岸交流。那赖清德不是说要交流吗？那又在那边要叫我们叫这个要对要正式台湾民选政府啊？怎么奇怪？人家去交流又把人家骂得狗血喷头。
赖清德跟民进党从来没有真正想交流过，其实他们不稀罕，他们其实从头到尾就只想证明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我不要九二共识，我一样可以跟老共协商，一样可以跟老共谈判。
嗯，
我只要把九二共识抹掉，就证明我是对的，我是胜利的。国民党是说谎，他要证明的是这个而已。其实台湾的东西卖不卖到中国大陆去，他根本一点都不在乎。那大陆的旅客来不来，他也无所谓。实际上，他也知道他们的支持者很多人是不喜欢大陆观光客来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大陆观光客来搞不好反而也不好。所以他们对这一块一直就很不积极。那现在老共这边也是，他就是针对马祖嘛，因为为什么不开放金门？金门有这个金门事件嘛，
嗯，
所以他我就只开放马祖，告诉你金门事件没解决，金门我是不会开放的。那现在这些陈俊济这些人就来了，为什么开放范围这么小啊？为什么只针对某一些果园啊？为什么不针对全部啊？为什么不针对全部？很简单啊，因为你没有善意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啊。那更好笑的就是文旦啊、柚子啊这些水果，当初老共是因为什么理由进的？是因为你有什么介壳虫啊？因为你有什么其他这些东西啊？不管是真的假的，至少台面上的理由是这样。那请问一下，你们改善没有？那如果没有改善的话，你凭什么要求人家让你继续进？
嗯，
我觉得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那民进党是不管这些的，民进党全部都跟你讲说，这就是政治打压、政治破坏、故意养套杀。那问题来了，今天如果你说我们的都没有虫，完全都没有验出来任何东西，是老共故意栽赃，那你就用力讲啊。可是他也不敢这样讲，因为我们确实验出来有虫，确实有一些产品是不合格的。可是他在告诉你一件很奇怪的逻辑，就是就算不合格你也要收，因为你这样你不这样做，你就是对台湾不好，就对台湾没有善意。他们现在要告诉你的逻辑就是这样，这非常奇怪的一个逻辑啊。所以我觉得，当然他们的支持者昨天还有他们的支持者跑来问我们说，你看中国人就故意对我们打压，人家打压什么？人家在跟你买东西耶，跟你买东西叫打压啊。那我们台湾进了人家几千项产品，为什么不算对中国打压？所以我们进人家应该，人家进我们就是该死，就是这样，这是什么鬼逻辑啊？所以我觉得，虽然老共这次开放了，我认为民进党是不会买账了。
嗯哼哼哼，
他们还是会想尽办法去操弄这种两岸之间的隔阂啊、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抱歉，我有点悲观，我认为这个开放恐怕到一半就会停了，因为老共在看到民进党没有善意的时候，他大概也不会做下一步的动作。
嗯哼哼哼哼，其实这个昨天我也在有台节目上啊，那这个主持人就问到一个问题说啊，春暖花开你觉得会不会？刚才斌哥说是很悲观，我说有春暖没有用啊，要不要花开是民进党决定的
啊，
因为这花开主动权掌握在民进党手上，那今天他把傅昆萁骂死能改变什么？其实我觉得我要公开称赞一下副总召，这一次他说不计毁誉嘛，本来他去之前我也是相当反对，因为我觉得这不就是要创造民进党选举的这个借口。但后来我就想一个问题，台湾现在这几年多少事情为了要选举，如果说民进党就为了选举才做任何事情的话，为了得到权力，为了得到选票，那如果在野党也是这种心态，那这台湾完蛋了，一定要成的，总得有人做点 something 嘛，被骂是必然啊，但是吃力不好啊。可是大家我觉得也要慢慢看清楚一件事嘛，就是他去做，然后你骂他，可是你事实上提不出来任何东西啊。
而且真的不用怕被骂，你以为你不去他就不会骂你，他一样骂，所以你反正总会被骂，就去吧。
去了也是舔共，不去也是舔共。
是啊，
但还不如帮老百姓做点事。
是啊，你终究要舔共的，为什么不现在去？
其实他们也就剩这招了啦。
是啊，
不然要骂你什么？可是他们确实是害怕交流，因为交流只会让民进党的选票流失了、啊。OK， 好吧，那我们今天呢、几个议题聊到这里，我们就谢谢斌哥，
谢谢。
好，那我们就明天再相见。最后记得还是要帮我们订阅哦，拜拜。
拜拜。